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一个人的信仰到底要经历什么才会变得真实而坚定？今天让我陪你一起去看见这样的生命。上一集为你讲到，罗沃臣教士对灾后重建的技术非常的详实，连续三封信的留存让人看到了在动荡和危险交织的路程，福音是如何依旧在被传扬着。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44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近来我们有极好的机会在这个地区不同处的集市上布道，围观听到的人数比以前更多，看到我们还能回到他们中间并像以前一样大胆的布道，他们非常的惊讶。我们因一些当地信徒自发的帮助和见证大为欢心，为他们热忱而精炼的见证赞美神。听众中有些人曾经见过他们否认基督的样子，有些信徒流着泪告诉我，当着他们的面做见证实在不容易。我们的礼拜堂正在重建，所有的费用都由当地信徒承担，从赔偿金里以十亿奉献的方式专款专用，金额如下：路程160.4两，余无604.68两，路安府589.25两，合计是1810.28两。路程和余无两地的教会共有13名会友丧生。我们这里下过大雪，近来这个地区多地方也下了雨，当地百姓得以为秋收的庄稼播种，请祷告让属灵的祝福如沛雨从天而降，所播之种或可长出不少的果实。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秋季，罗汉臣教士又写来一封信，他说：7月6日，我们欢喜地接受28名前会友重新入会。以我们的判断，他们都深深的悔悟，以谦卑的灵追寻服侍主。也有其他一些人报上名来，有可能在下个月的聚会中被重新接纳入会。但是还有很多人，那些远离主的人仍然住在罪中，只凭眼见而行，这样的情形伤透了我们的心。我确信发给信徒的赔偿金对他们灵命的害处比义和团对他们肉身的害处还大，很多的恶，如贪婪、骄傲、纷争、仇恨、不和、抽鸦片、 看戏、赌博、与不信者通婚，凡此种种以前教会罕见的事，已经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我请求你们为那些迷失歧路的人献上热忱合一的祷告，愿他们尽早回转归向主，也求圣灵大大浇灌，因为唯有通过圣灵，这些恶事才会被除却。这里的礼拜堂以753两白银的造价重建完工了，都是由当地信徒承担的，他们将赔偿金的1/10献出来，用在建堂之上。我们的住处和妇女儿童事工的房间也都已完工，但是我们还需要给王教士预备一套住房，以及开展弟兄事工的场所，共需银两500两，约63英镑。相信我们有能力在春天动工开建。在长时间的监管督工结束之后，难得享受眼下这段宣教站里没有工人进出的日子。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好高大的人有风，好高大的人有风。
罗师母再次加入我的事工，受到了当地信徒，尤其是妇女们的热烈欢迎，为再次有她在他们中间而高兴。因为我们希望在秋天开展戒烟所的事工，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的带导，神将大大祝福冬天的事工，重建固态复萌之人，拯救宝贵的灵魂。雨水充沛，庄稼长势喜人，从各方面来看都会迎来丰收。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米勒生师母的来信是这样说的：抵达平遥意味着漫长的旅途得以结束，大家都满心欢喜。我们走到湖北樊城时，路线有所改变，本来下一站是老河口，但我们从那里改成骡车，直穿河南到山西的运城，那是哈恩先生的宣教站。我们的护行者布洛姆先生负责周到。我们一行共11人，哈恩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布洛姆先生、费先生、斯托哈莫先生，以及我们一家三口，非常快乐的一群人。我们用蓄了棉花的帘布把骡车尽量修整的舒适，这些厚帘子再把尘土挡在车外方面功不可没。这样的尘土完全超乎想象，有些路段的泥泞几乎淹没了车轮。我们的行李是堆在前后两头，容身之地只有中间流出的那一小片。我和丈夫并肩而坐，多丽丝坐在我们的脚上，这样挤成一团动弹不得，反倒是保护我们免得磕碰颠簸得太厉害。我们实在是被颠得够呛，回头看时简直难以相信我们到底怎么走过来的。当知道以后多半不用再走这条路时，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高兴。一队官兵护送着我们，人人都觉着这是可取的安排，因为我们穿过的正是发生过教难的地区，也是第一批从这条路线返回宣教站的人。我们前来的信息从一城传到下一城，结果便是一路上都有人接风洗尘。我记得一共吃了14顿筵席，好几次是在官衙中接受接待，有时则是被请进最好的客栈，门口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到山西的第一个晚上，当地鸣炮致意。所有这一切对一群风尘仆仆、疲惫不堪、旅途劳顿的宣教士而言都是闹剧。总体来讲，百姓还算友善，但又非常好奇。当我们的9辆骡车组成的行列慢慢地穿越4乡8镇时，成千上万的百姓挨挨挤挤地凑上来看我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他们站到屋顶上，爬上树梢和墙头，向车里张望。你会感到稍有差池便会酿成暴乱。有时候 我们的车队在人群中难以挪动，这种时候我们便庆幸有官兵随行。经过某一村时，当地人说我们的行李箱装满了珍宝。有三天时间，我们都在盗贼出没的地区赶路，那时我们有30名官兵护卫。有一个村子据说特别恐怖，全村住的都是拦路抢劫的强盗。大家认为最明智的办法便是让绅士们勇敢地走过去，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就这样，我们经过时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
是你照顾我一生，在困难的时候，我知道我生命藏在你里
米勒生师母的来信记下了一段辗转艰难的路程，他和同行的10位宣教士及家眷一路奔波，要去到运城，途中充满未知和危险，每一步都像是在风浪中前行。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灵魂要前进。